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彻底改变未来医疗格局的一个挺前沿的话题。你知道吗？光是在美国就有超过10万人在可以说是焦急的等待器官移植。
这个数字确实是挺惊人的，而且更让人难过的是，每年都有超过6000人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去世了。
是啊，这个缺口太大了。所以，面对这种困境呢，科学家们其实一直没闲着，他们在探索一个，听起来非常大胆的方案。
对，就是利用经过基因编辑的猪的心脏和肾脏来移植给人类，这个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异种移植。
异种移植听起来有点像科幻，但它现在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前沿了。
没错。
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材料呢，主要来自几篇。可以说是最新的顶尖科学综述，他们详细剖析了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啊，技术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还有最新的临床尝试。
嗯哼，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一起啊来梳理梳理这些资料，看看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尝试驯服我们这个强大的免疫系统，怎么让它能接纳来自另一个物种的器官，猪身上到底做了哪些基因魔法？
还有就是那些备受关注的早期人体试验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是的。
好，那咱们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是猪？这么多动物，为什么偏偏选了猪？而且啊，更关键的是，为什么不能就直接用一头普通猪的器官呢？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选猪啊，它不是随便选的。首先呢，从器官本身来看，就是猪的心脏啊、肾脏这些，它的大小、结构还有生理功能和咱们人类的非常相似。
哦，就是硬件上比较匹配。
对，可以这么理解，尺寸耗散合适。
其次呢，猪的软件条件也挺好，它们相对来说容易饲养，繁殖周期短，一胎能生不少，几个月就能长大。
这个对于未来如果真的要规模化应用很重要了，是吧？
对，效率要高。
而且猪本身就是我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所以相比用猴子这种灵长类动物，围绕猪的伦理争议要小很多。
用猴子确实伦理和操作难度都太大了。
是的，而且猪还可以在那种专门的叫指定病原体清除 DPF 的设施里养。这样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已知的病原体，降低疾病从猪传给人的风险。
听起来猪的优点确实挺多的，但那个最关键的障碍在哪儿？为什么普通猪的器官一进去就不行？
这就碰上了异种移植的第一堵墙，也是可以说最凶险的一堵墙，叫做超急性排斥反应，英文是 hyper acute rejection。HAR，
超级性有多快？
这个反应快得惊人，几分钟到几小时之内就能让那个刚移植进去的猪器官彻底报废。
几分钟？这么厉害，是什么在攻击它呢？
是我们血液里早就存在的一些预备役抗体。我们身体里啊，天然就有大量的抗体，是专门针对猪血管细胞表面的一种叫做 alpha gal 的糖分子。
Alpha Gal。
对，alpha gal，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和一些别的灵长类动物啊，在进化过程中把合成这种糖分子的基因给丢了。
我们自己没有。
对，我们没有，但是呢，我们又会因为接触环境里带有类似结构的细菌呐什么的，反而产生大量攻击它的抗体。
哎，这是个挺奇怪的现象，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反而会产生抗体去打它。
不完全是误伤吧，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预设的防御机制被意外触发了。结果就是，当普通猪的血管一接触到人的血液，那些抗 alpha gal 的抗体马上就像导弹一样锁定目标，然后结合上去。
结合上去之后呢，会发生什么？
它们会激活血液里的一个叫补体系统的东西，你可以想象成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啪啪啪倒下去，最终形成一个叫做膜攻击复合物的武器。
这个武器直接在猪的血管内皮细胞上打孔，
在血管壁上打孔，
那后果肯定很严重。
对， 结果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大面积损伤、死亡，然后引发剧烈的炎症、血管堵塞、器官缺血坏死。你看那个器官外观会迅速变黑、肿胀、出血。历史上是有记录的，比如1997年就有人试过移植没改造的猪心，结果非常不幸，患者很快就因为这种猛烈的排斥反应去世了。
哇，这个真是彻底堵死了直接用普通猪器官的路了。那就算侥幸，万一躲过了这第一波攻击，后面呢？免疫系统是不是还有别的招数？
比如说几天到几周内发生的迟发性排斥，这个就更复杂了，涉及到各种免疫细胞的攻击，像 T 细胞、NK 细胞这些，还有新产生的抗体攻击。
还有更后面的吗？
对，再往长远看，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还可能发生慢性排斥，那个会导致器官里的血管慢慢变窄，组织纤维化，最后器官功能还是会衰竭。
我的天，真是困难重重啊。这么看来，想让猪器官在人体里安家落户，唯一的办法就是得从基因层面去改造猪，让它尽可能的伪装一下自己，或者说安抚一下我们的免疫系统。
完全正确。
那这就得靠强大的基因工程技术了。
没错了，要克服这些复杂的免疫壁垒还有生理上的差异，就必须对猪的基因进行非常精确的编辑。而这背后呢，离不开几项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生物技术。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工程的工具箱里都有哪些厉害的工具。
首先得说一个奠定基础的技术，叫基因打靶，或者叫同源重组。简单说呢，就是利用细胞自己修复 DNA 的能力。科学家设计一个带有正确序列的补丁，让它精确地替换掉猪基因组里某个我们不想要的基因，比如说合成 FGAL 的那个基因，或者呢插入一个我们需要的基因。
啊，就是定点修改。
对，定点修改。这项技术非常关键，它的发现者还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奖。它让精确地敲除掉猪的 FGAL 基因成为了可能。
那在细胞层面改好了基因，怎么把它变成一整头，就是经过改造的猪呢？
这个就要靠另一项技术了，叫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克隆。
哦，克隆。
对，基本原理就是把那个经过基因编辑的猪的体细胞，比如说一个皮肤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然后放进一个去掉了细胞核的猪的卵细胞里面。之后呢，然后刺激这个重组的卵细胞发展成胚胎，再把它植入到代孕母猪的子宫里。这样生下来的小猪啊，它的基因就和最初那个编辑过的细胞一模一样了。
就是克隆羊多利那个技术路线吗？
是的。多利的诞生证明了这条路是通的。 Revivicor 公司就是利用这项技术宣誓克隆出了基因编辑猪。
我印象里啊，克隆好像一直挺难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对，你说的对，克隆本身的效率确实不高，这是一个挑战。不过呢，对于一种移植研究来说，它的关键作用是把细胞层面的基因编辑放大到了整个动物个体。
明白了。那近些年基因编辑领域最火的应该就是那个 CRISPR 吧，它又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CRISPR-Cas9 技术那绝对是革命性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基因 GPS 脑导系统加上一把精确的剪刀。
GPS 加剪刀。
对，它用一段 RNA 叫做向导 RNA，像 GPS 一样找到基因组里特定的位置，然后那个 Cas9 酶就是剪刀，就在那儿咔嚓切一刀。切开之后呢，细胞在修复这个断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导它了，要么让它出错导致这个基因失活，这就是敲除，要么呢我们提供一个模板让它精确地把我们想要的序列给补上去，这就是插入或者修改。
哇，听起来比以前的技术要方便高效很多啊。
是的，效率极高，而且操作相对简单快速。你想啊，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是授予他的发现者的，他极大地加速了一种移植研究领域的研究，让同时编辑好几个基因变得更加可行了。当然了，精确性和安全性这始终是需要严格把关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啊，往往可能需要修改不止一个基因，可能要同时改很多个，那怎么才能高效地把这么多基因编解整合到一头猪身上呢？
哎，就这点提到另一项很巧妙的技术了，叫做多顺繁子载体，特别是利用了病毒的一种叫 2A 肽的小序列。
2A 肽？
对，这个东西很神奇，它能让核糖体，就是在翻译那个长长的信使 RNA、mRNA 的时候，每遇到一个 2A 肽序列，就把前面刚合成好的蛋白质咔剪下来释放掉，然后接着翻译后面的基因。
哦，就像我们吃那个糖葫芦，签子 mRNA 是连着的，但吃的时候翻译时可以一颗一颗蛋白质分开来。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对，就是这个意思。科学家就用这个方法把好几个想要加进去的人类基因串在一起，做成一个整体，然后利用 CRISPR 这些技术一次性把它插入到猪基因组的某个特定的鹌鹑着陆点。
一次性插进去？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基因能稳定的一起遗传下去，这就大大简化了培育那种需要编解很多个基因的猪的复杂过程。
嗯，明白了。有了这些强大的工具之后啊，科学家们就开始了漫长的，可以说是猪器官改造升级之路了。那现在备受关注的所谓的实基因编辑猪，它是怎么一步步进化来的？这个过程肯定很不容易吧？
这个过程啊，确实是，可以说是几十年摸索的结果。主要是在非人灵长类动物，比如狒狒啊、猕猴这些模型上，不断地做移植实验，然后分析失败的原因，再回去修改基因，然后再实验，就是这么一个循环以待的过程。
那我们能不能浓缩一下这个过程？主要的难关和突破点在哪儿？
可以大致归纳为几个关键的阶段吧，主要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来解决的。第一个阶段主要目标就是搞定那个最凶猛的超级性排斥 HAR， 策略呢是双管齐下。
哦，怎么讲？
一方面敲掉那个最主要的惹事儿的抗原，就是 alpha 解药，这样就培育出了 GalKO 主， KO 就是 knockout 敲除的意思。另一方面呢，让猪细胞表达咱们人类自己的补体调节蛋白 HCRPs， 来安抚人类的补体系统，让它别那么激动。像 Revivicor 公司那个 GalSafe 猪就是早期敲除 alpha 解药的成果，它还获得了美国 FDA 的批准，可以用在食品和潜在的医疗应用上。
这样做的效果怎么样？ HAR 解决了吗？
HAR 基本上是解决了，但是呢，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又有新问题？
对，器官虽然不会立刻坏死，但是呢，过了几周到几个月之后，还是会因为其他类型的排斥反应，或者是一种叫做血栓性微血管病 TMA 的凝血问题，最终衰竭掉。
所以第二个主要的奥障就变成了这个凝血问题 TMA。
没错，因为猪和人的凝血系统它不完全兼容，就容易在猪器官的那些微小血管里形成血栓。于是呢，研究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加入人类的凝血调节蛋白，比如人凝血酶调节蛋白 HTHBD 和人类皮蛋白 C 受体 HEPCR， 目的是帮助维持血液在猪器官里的正常流动，别凝固了。
加入这些调节凝血的基因之后，效果怎么样？
效果非常显著，用了这类多基因编辑猪的心脏啊，在狒狒的异位心脏移植模型里，就是说那个心脏不负责维持狒狒的生命，只是放在别的位置观察，最长的存活记录超过了两年半。
两年半？哇，这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啊。
是的，非常了不起。但是呢，在更接近临床的那种原位移植，也就是移植的心脏要承担生命支持功能的情况下，又遇到了新的挑战。
又有挑战？
对，比如说发现猪的心脏在狒狒体内长得太快太大了。
哎，还会长？
是的，器官过度生长了。
看来真是摁下葫芦起了瓢，解决了旧问题，又来了新问题。那第三阶段呢，又做了什么？
第三阶段就是更全面的，可以说是人源化改造了，动作就更多了，包括敲除另外两种也可能引起免疫反应的猪的糖抗原，一个叫 NEW5GC， 一个叫 SDA， 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三敲除 TKO 猪。
三个都敲掉？
对，三个主要的糖抗原都敲掉。然后呢，还要加入人类的抗炎蛋白，比如 HHO1， 还有抑制巨噬细胞吞噬的蛋白，叫 HCD47。
HCD47 抑制吞噬。
对 ，HCD47 呢，模拟一个别吃我的信号，告诉人体的巨噬细胞别把它当异物吞噬掉。最后还要敲除猪的生长激素受体基因 GHR。
这个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控制猪器官的大小，防止它在人体内长得过快过大。
哦，解决刚才那个心脏长太快的问题。这里有个细节挺有意思，您刚才提到那个 NEW5GC 好像在肺部模型上可能有问题，但是在人身上反而是有利的。
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种差异，因为肺部自己会产生 NEW5GC，你把猪的 NEW5GC 调掉后，反而可能暴露了其他肺否会识别的抗原。
但是人类自身是不产生 NEW5GC 的。
对，所以把猪的这个基因调掉，对于移植到人身上来说，应该是纯粹有利的，能进一步降低免疫原性。
啊，明白了。
这就恰恰说明了非人灵长类模型它不能完全模拟人体的情况。
嗯。那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可以说是升级打盖之后，最终就诞生了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个食基因编辑猪了。
可以这么说，像 ReviviCore 公司的那个方案，它就整合了上面说的很多策略，最终是敲除了四个猪自身的基因。
哪四个？
就是 AlphaGal、NEW5GC、SDA 这三个主要的糖抗原基因，再加上那个生长激素受体基因 GHR，
同时呢又插入了六个人类的基因。
六个插入？
对，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补体调节蛋白 HCD46 HCD55， 两个凝血调节蛋白 HTTBD HEPCR， 一个抗炎蛋白 HHO1， 还有那个别吃我信号蛋白HCD47。
哇，四个敲除六个插入，这真是个大工程啊。那他们怎么确保这些基因都改对了，而且都正常工作呢？
这个就需要极其严格的质量控制了，从 DNA 测序开始，要确认编辑的位点都对，没有脱靶，然后还要用各种生物化学的方法检查猪细胞表面是不是真的少了猪的抗原，多了人的蛋白，而且这些蛋白功能正常，是一个非常精细和复杂的过程。
当然了，其他公司比如 eGenesis 这些也在研发不同基因编辑组合的猪，方案可能略有不同。
好的，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可以说是经过高度定制化改造的猪器官供体了，理论上它应该能更好地应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了，但是从动物实验到真正的人体应用，这条路好像还是特别艰难。那个非人灵长类 NHP 模型到底有哪些局限性呢？
NHP 模型虽然说是临床前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它的局限性确实不少。首先啊，实验结果的波动性很大，个体差异比较明显，
不稳定。
对，其次呢，管理这些动物的免疫抑制方案很复杂，它们对药物的反应还有副作用跟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想，他们没法告诉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了，是吧？很多精密的监测和干预措施在他们身上很难实施。
确实，最关键的是他们毕竟不是人。
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NEW5GC 的问题，猪的基因是为人编辑的，它不一定完全适合 NHP 的免疫系统。还有一些细节，比如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PERV 的细胞受体在人和 NHP 上也可能存在差异，所以啊 ，NHP 能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有限的。
那为了更接近人体的真实情况，同时呢又避免直接在活人身上冒太大的风险，科学家们想到了什么过渡的方案吗？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就是使用人类遗体模型。
遗体模型？
对，就是在获得家属同意之后，将基因编辑猪的器官移植到那些已经被宣布脑死亡但依靠呼吸机维持血液循环的遗体捐献者体内，然后进行短时间的观察。
哦，这样确实能在伦理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更接近临床的数据。那这种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吗？
发现非常关键，像纽约大学、阿拉巴马大学这些机构都做了好几例这样的研究，主要是移植肾脏和心脏。结果显示啊，首先都没有发生那个最可怕的超级性排斥 HAR，
这是个好消息。
对， 其次，移植的肾脏能够产生尿液，有的甚至还能清除血液里的代谢废物，比如肌酐。
这证明他们具备基本的生理功能，
能工作了，
能工作了。而且这些研究用的都是临床上批准的标准免疫抑制药物，没有用那些还在实验阶段的。更重要的是，没有检测到猪的病原体，比如 PRV 或者猪具细胞病毒 PCMV 传播给受体。
这些结果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啊，为真正的人体实验铺平了道路。那接下来就是那几例可以说是引起全球轰动的首次活体移植了。
是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马里兰大学进行的两例心脏移植，还有近期麻省总医院 MGH、 纽约大学 NYU 进行的肾脏移植。
我们先说说心脏移植吧，那两位患者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两位都是中末期的心力衰竭，病情非常危重，没有其他的治疗选择了。第一位患者是2022年做的移植，用的那个十基因编辑的猪心。移植之后呢，心脏一度工作的还不错，维持了生命将近两个月。
两个月。
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抗体介道的排斥反应 AMR 导致了心脏衰竭。事后分析认为呢，可能跟供体猪潜伏的一种叫做猪具细胞病毒 PCMV 被激活有关系。
PCMV 病毒？
对，也可能跟当时免疫抑制方案的调整，还有输血制品里可能含有的抗猪抗体有关，因素比较复杂。
看来这个 PCMV 病毒成了一个需要特别警惕的因素。
那第二位患者呢？他是2023年做的。
对，第二位患者移植前呢，供体猪经过了更严格的 PCMV 筛查，确认是阴性的。但是移植之后大约六周，同样还是出现了难以控制的 AMR， 导致了心脏衰竭。
还是 AMR？
对，这就表明即使排除了 PCMV 的干扰，中晚期的这种抗体排斥反应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肾脏移植的情况怎么样？
肾脏移植近期也有几例尝试，比如麻省总医院 MGH 移植了一例经过更多基因编辑的猪肾，那个肾脏功能维持了差不多近两个月，患者最终是因为心脏问题去世的，但肾脏本身似乎没有发生严重的排斥。
肾脏本身还好？
似乎是这样。而纽约大学 NYU 的一例肾移植呢，则遇到了功能障碍，最后不得不把移植肾取出来了。这些案例都说明肾脏移植同样面临叫长期存活和并发症管理的难题。
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些非常早期的但又非常宝贵的人体试验，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信息是，经过基因编辑的猪器官，它确实是有可能在人体内工作的，并且能够避免那个最快的超级性排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对，
但同时呢，中长期的免疫排斥，特别是抗体介道的排斥 AMR， 仍然是核心的障碍。此外呢，像感染的风险、器官和人体生理功能的协调问题，还有免疫抑制方案怎么优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的确，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那展望未来，除了继续优化猪的基因编辑方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可能帮助我们走得更远？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彻底接纳猪器官，实现所谓的免疫耐受，摆脱终身吃免疫抑制药的困境？
诱导免疫耐受，这确实是这个领域的可以说是圣杯之一了，终极目标。目前来看，比较有前景的一个策略叫做胸腺共移植。
胸腺？
对，胸腺。我们的免疫 T 细胞啊，它是在胸腺里学习怎么识别自己人和敌人的。那么理论上，如果把猪的胸腺组织和它的器官一起移植过去，就有可能让接受者体内新产生的 T 细胞学会容忍这个猪器官。
听起来很有意思。
日本的山田和一贯教授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尝试把猪的胸腺细胞植入到肾脏包膜下面，然后再移植，在动物模型上看到了还不错的耐受效果。
这算是一个有希望的方向。另外啊，那个一直让人有点担心的风险，就是猪的病毒会不会传给人，尤其是那个整合在猪基因组里的叫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PERV， 这个风险现在怎么看？
PERV 啊，确实是大家长期关注的一个点。目前的策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严格筛选供体猪，把其他已知的病原体，比如刚才说的 PCMV 都排除掉， 其次呢，选用那些天然就不含高风险 PERV 亚型的猪品系。
嗯，
甚至现在有公司在尝试用基因编辑技术，直接把 PERV 从猪的基因组里删除掉。
直接删掉，技术上可行吗？
技术上是可行的， eGenesis 公司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到目前为止，实际的研究当中有发现 PERV 传播的案例吗？
这个是好消息。到目前为止啊，无论是动物实验还是那几例早期的人体实验，都没有检测到 PERV 从猪器官传播给受体的证据。当然还需要长期的监测，但至少现阶段看来，这个风险似乎是可控的。
嗯，考虑到动物模型的局限性，还有就是等待名单上患者的高死亡率，现在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时候了，也符合伦理，应该更谨慎地开展更多的人体临床试验了，因为这可能是获取关键数据推动整个领域前进的唯一途径。您怎么看？
嗯，这个观点确实代表了这个领域面临的一个核心困境。怎么说呢？一方面是巨大的没有被满足的医疗需求，还有很多关键的知识我们从现有的模型里很难获得。但另一方面呢，技术本身它确实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存在一些未知的风险。所以如何在满足紧迫需求和保持必要的谨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怎么选择最合适的患者来参加这些早期的实验，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抉择。
好了，我们今天啊，一起深入探讨了异种移植这个可以说是充满了希望但也充满了挑战的领域。从理解那个免疫排斥的巨大障碍开始，
对那个超级性排斥，
到见证基因工程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猪，创造出像实基因编辑猪这样高度定制化的器官供体，
这个过程真是不容易。
再到追踪那些早期人体实验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这确实是一段跨越了几十年的科学征程啊，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
在与器官衰竭抗争的人们带来生命的转机。
的确是这样。但最后呢，我们还是想留给听众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思考一下，面对这项技术巨大的潜在益处和目前仍然存在的这些生物学上的障碍以及复杂的伦理考量，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速度向前推进？在挽救生命的这种迫切需求面前，多大程度的风险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不仅是科学家需要回答的问题，更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包括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还有公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审慎的权衡。